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欧美疫情看似渴望见顶，中国清零防疫模式备受压力。继天津发现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之后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先后沦陷，全国14个省市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西安在月初按计划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之后，至今未见解封迹象。禹州、安阳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败被认为是全球最大风险。西安为何迟迟不能解封？天津又为何迟迟不见封城？对于呼吸道系统这个传染的疫情，清零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经济成本高昂，人权代价惨重，中国会不会适时加以调整或放弃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奥密克戎横扫近半个中国，清零模式进退两难。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徐博好，建立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自上个星期三呢，美国新增感染病例再次突破100万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后几天新增病例呢，皆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那么有报道说呢，这可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奥密克戎这个疫情呢，渴望达到顶峰，出现了一段平稳期之后，然后渴望出现拐点。那么在此之前呢，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疫情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曲线。我首先来请教马里兰州的这个林晓旭博士啊，科学家在研究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这个首发地南非的疫情的时候呢，曾经就指出说，这种新型这个新冠变异病毒呢，具有传染性强、致命率低，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这样一个特点。那您怎么看最近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疫情？媒体报道用词谨慎，说是初步显现了见顶和拐点的迹象，您的看法如何呢？
因为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南非的情况，南非的情况确实是在过去两周里面，它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这个分值差不多在三个月底就达到一个高峰，然后就是快速下降的一个过程，并没有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平台化然后再下降，所以南非其实下降的非常快，这点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南非的目前的这些公共卫生专家对外的这个曾经提出的一个预测。那么它现在整个分子其实是比较接近当时 Delta 这个那一波的时候在南非的这个一个分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其实国际社会当然欧美方面也希望自己本国的这个疫情能够像南非那样，就是能够快速达到一个分子，然后就快速下降，不完全只是平台化，但现在我觉得有一点点趋势，就是比如说英国它还是下降比较快，那么在过去一周里面，它每周的这个感染人数下降到就是只剩下原来的44%。那么美国方面特别是东岸一带从纽约 New Jersey 到马里兰等，就往南走，这个沿着 I-95 这条线上，基本上很多的这个目前的新确诊的人数都是下降的比较多，差不多也是降了4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曲线当然会让我觉得让公共防疫方面会觉得稍微松一口气，它并没有说继续上升，或者是这个平台化拖得比较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对整个医护系统的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我觉得另外一点，其实当然我觉得要客观的看的话，就是其实美国本身的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承受能力其实并没有被就是 overwhelm， 并没有说就进入崩溃的状态。其实我看到John Hopkins 大学的一个分析的话，那么美国的住院率还有就是目前的住院的就是空床率以及这个 ICU 重症病房的这个空床率的话，都还有差不多10%的这个空余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并没有说这个整个医疗系统进入崩溃的这个状态。当然就是媒体上不断报道每天确诊人数飙升的时候，当然会给公众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但一定程度上确实他这个 感染的人数有点像某一个季节的这种非常严重的流感到来，因为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国的这个流感的死亡人数差不多在14万到80万左右，每一年它不同的病毒株嘛，所以带来的这个致病率会略有区别一些。那我觉得就是期望这一波的 Omicron 的话，确实能够保持就比较少的人变成重症或者是死亡，如果能够保持这个趋势的话，我的目前的我觉得美国的医疗系统还是能够 handle 的，那么对公众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好的，那么刚才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呢指出，就是说这一次Omicron 的这个疫情呢，很类似于它的致命率啊，它的病情的严重性啊，基本上类似于美国的这个每年啊流行的这个流感，一场比较严重的流感。好，我们来密切啊，我们注意到啊，密切观察和分析疫情的科学家和这个媒体也指出，就是说新冠疫情的发展趋势已经日益呈现出呢流感化和地方性流行病化的这样一个特点。新出来一个词叫endemic， OK， 那也就是说呢，将极有可能像这个流感和艾滋病一样呢，与人类长期共存。这就让中国目前这个仍在实施的这个清零模式呢，就陷于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啊，您呢是非常关注这个中国疫情发展的这个一位分析人士。那么据报道呢，中国周末多地发生的疫情基本上都是奥密克戎，就是奥密克戎的这样一个疫情。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好吗？
好，奥密克戎已经攻克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这个消息啊特别引人注目，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大连都先际的出现了。当然首先是天津啊，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病例啊，这就给中国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而这个中国处在了一个临界点上，就是说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的临界点上。如果回顾来的话，回顾这个中国的防疫的话，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那只有中国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当时第一阶段呢，中国是掩盖真情，误导世界啊，打压这个言论啊，造成的全世界的损失大家现在今天已经知道了。而且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和这个世卫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啊，其他人的角色比较少，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较少。而在这个期间呢，不仅是中国犯了错误，而且我认为是犯了罪行。到今天为止，连这个疫情的源头还没办法去真正的进行调查。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设置的障碍。好，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以武汉封城开始。武汉封城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举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人权的灾难和次生的这个危机。但是几个月下来以后，这个武汉的封城模式应该说从防疫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成功的，仅仅从防疫的角度，这是他中国进入第二个阶段。因为由于武汉封城带来的这种成果使他非常自信，而且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就是说任何的自然灾害最后都以政治稳定做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许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着这个模式到今天。那西安的这个封城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我认为是最末尾了。西安还是 Delta 啊，它传播的还是 Delta。 到了天津，应该说中国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这个防疫。第三个阶段的防疫，正如刚才主持人和林博士所讲的，世界的这个科学家舆论现在都认为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很广，并这个杀伤力不是很强，但是基本上像一个严重的感冒一样。那么如果是真正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可以说他以前的防疫模式，第二阶段的防疫模式，他的得益和人权的灾难还有这个经济上的成本相比的话，如果定量分析的话，你也可以说这条线是在这条线的之下之上。 那到了今天，如果中国再延续这个模式的话，它的人权的灾难、次生危机、经济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防疫模式所带来的益处。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交叉的第三阶段要开始了。而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迹象，没有明确的迹象要改变这种这个封城模式，这种清零模式。但是现在目前天津的反应和西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北京我看到他现在开始局部的封锁，就是对那个小区进行封锁，其他呢基本上呢没有像西安那样进行全面的这个封城。那么上海还有广州、深圳什么等等其他地方也没有马上反应像西安那样，所以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某种迹象，就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他现在的防疫模式的一种麻烦，我觉得是处在一个第三阶段的开始。
好，那么第三阶段就是奥密克戎阶段呢，这个的确给中共现在的清零模式出了一个难题啊，怎么做啊？我现在虽然就像杨博士刚才讲的那样，中共呢还没有出台这个他的决定，但是呢我们从种种迹象来看呢，可以看出那一点，西安封城没有犹豫，不计代价，但是人们广泛预计说是继西安之后恐怕天津也会封城，但却迟迟没有封，这里边有点看头啊。我们说中国疫情来势汹汹，其实呢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呢也都是零星病例而已啊，但是中共却如临大敌，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都笼罩着一种啊，外界评论人士说呢叫不成比例的紧张气氛。那么中国以外的观察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可能官方公布的数字恐怕不一定是真实的。正如根据官方数字呢，西安已经在1月4号就已经实现了所谓社会面清零，但是解封至今仍遥遥无期。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上上下下的这种不成比例的紧张气氛？是中共在数据上没有公布实情，还是这种清零这个模式和政策必然所要求的一种结果呢？
我觉得第一点呢，中国政府方面关于公共卫生的这个疫情的实际情况，历来都是政府的一个机密。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武汉的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布实际情况，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啊，包括是去年2020年底，当时我记得连济南都开始突然间来这个什么所谓的全员检测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报道说其实政府包括一些医院都把一些其他的感染的人群转移到稍微偏僻的地方隔离起来，政府并没有对外公布实际情况。那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很多城市都采取了。那么因为你对外上报的话，这个你如果数据太大的话，这个地方的政府官员这个职位是不保的嘛，因为你现在是政治清零，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么政治清零就跟当地官员的这个无纱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当地的官员都不可能把实际的情况报给中央。那么中央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那么他也知道你这个当地虽然少报的，但是你也得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配合我的这个清零的政策。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一致的，大家互相骗嘛，对吧？那么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我并不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实际上从武汉的时候就说从防疫角度也算是成功的。这一点我跟建立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个人是觉得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中国的这个他的舆论控制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如果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来他们在整个封城期间所承受的伤害，以及这个次生灾难、次生的人道灾难所带来的死亡的人数，人们可能不敢肯定中共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防疫。我觉得这里面很可怕的这个真正的内幕可能是被掩盖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模板，很多国家真的后来陆陆续采用不同级别的这种分层的这种模式，其实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那现在中国政府当然这个政治清理的压力更大了，而且面临着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到来，那么我觉得天津方面他们现在没有马上进入封城，很可能也是怕如果把天津也封了像西安一样，那么出现如果真的是很难控制的局面的话，对北京的冲击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他这方面他稍微谨慎一点，他并不 像西安那么极端做，但是我觉得其他不管是广州还是上海出现很多这个新的病例的时候，新的 Omicron 病例的时候，他们就都是很明确的，先把飞机飞到北京的这个航班都给取消，对吧？就是整体上全部都是为了保北京，那么各地要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各地官员自己看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所以他整体上我并不觉得他是就是说真的在很有效的在做就是公共健康方面的防疫，他的这一切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围绕着政治目的。那么我看到比如像窦唯这个网站上一些文章也提到说，外界好像混淆了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还是以及清零政策中的一些措施的这个弊端，但我并不觉得是这样子。其实中国清零政策本身就有荒谬的地方，那么清零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这个非人道的这个非常非常恶劣的后果，我觉得两方面都存在的。
好的，那么的确现在我们看到呢，像林博士刚才说的那样，的确中国上上下下现在都笼罩在呢一种不成比例的这样一个紧张气氛当中。那么当人们对中国这种不成比例的紧张气氛感到不可理解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对北京公布的疫情数据产生怀疑。比如我们看到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表长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文章说呢，在亚洲公共卫生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当中，新加坡每100万人死亡145人，日本是146人，韩国是108人，而中国呢只有3人多一点。文章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同样，中国动辄清零封城，原因呢也只是因为出现了零星病例，这同样也是不可信的。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中国如此不计后果的大动干戈，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和今天的西安可能都是如此。二呢就是习近平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之外的政治考量，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政治抗疫，他要握住中国抗疫情成绩单这张王牌，显示他领导的共产党中国制度优越。那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都有。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是不是隐瞒了疫情，这个从常识上来看，从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常识应该说这个是不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但当然我们没有数字来证明它隐瞒的程度是多大啊，这个是没办法去这个有具体的这个量化的，但是有隐瞒是肯定的。而且刚才林博士也分析了他可能隐瞒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各地官员现在已经和防疫的成果把乌纱帽就连在一起了。这个呢当然他就开始就像以前你的 GDP 和这个乌纱帽连在一起，当然他就出现了一些假数字的问题，这个是都非常容易理解了。但是到底多大程度上的虚假，这个是一个量化的事情，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另外一个，这个防疫对于习近平来讲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一个目标，但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政治，就是我政治维稳。如果一个自然灾害给政治带来了混乱，把他政权给搞掉了，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首先的反应就是我要维稳，我要让这个疫情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目前中国还没有经历一个就是说让大家放松，然后从心理上和事实上要和病毒进行共存的那么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一个大的城市忽然出现几千上万几十万的感染，中国的心理承受是多大，现在还没有经过这种测验。而这种测验下来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我相信习近平也不知道。我们要知道习近平的合法性，虽然他大权在握，但是非常脆弱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我现在在观察美国的这些官员啊，无论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员选举出来，他实际上对他问责来讲是一个周期是很难的，是你经过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而且程序要非常复杂。他的这个合法性来自于什么，我是选举的，反正我是选举的合法性，所以他合法性实际上没像习近平那么脆弱。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这个人口损失的这个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丧失殆尽。他不能说我是你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的领导人就更加 更加的紧张，所以政治维稳、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疫情一出来以后就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较哪个国家的制度对于防疫这样的事情会做得更好，来处理这样这个大的灾难，这种危机是民主制度更好还是专制制度更好，这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到今天大家还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前一段时间武汉封城，我说是在防疫的程度上可能是从朴素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进行物理隔离，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进行物理隔离，它肯定会阻止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说在这个程度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成功的，因此他得到了好我的制度比你更优越的这种自信，而且他想把这个制度会维持下去，这个呢是成为他现在一个巨大负担。
好的，那么特别是今年习近平主席呢要干大事的，所以呢他恐怕在时间点上更为敏感。那么中国呢现在是世界上唯一公开声明他要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北朝鲜呢北韩不算，因为什么呢，他自己在对外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这个公开的声明，但是中国是公开声明的。那么带有习近平个人烙印的这个清零政策，就是要通过标榜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来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但是奥密克戎就是奥密克戎的这个疫情的特点呢，就把清零政策的所有不科学不明智的方方面面暴露的一清二楚。我来请教林博士啊，您上次在我们的节目上呢，您曾经说过对于呼吸道系统传染病幻想病毒清零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么您怎么评价中共现在的这个清零政策？从长远观点来说呢，这个清零政策还行得通吗？
我觉得清零政策其实在公共健康界本来都是觉得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吧，因为人类也只有在1980年的时候宣布对这个 smallpox 天花病毒说我们这个 eradicate 这个消灭的这个病毒。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像美国 CDC 还保留着这个天花病毒的种子，为什么不完全灭掉这个天花病毒的种呢？他们 CDC 的官员对外也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天花病毒会回来啊，我们还得留一点种子啊做疫苗，对吧？所以就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一个例子的话，其实人们都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回来嘛。然后还有像这个polio 病毒啊等等，这个小马地震啊等等，那其实全球花了多少几百亿的这个资金想要完全消灭的病毒都很难做到，对吧？那么呼吸道的就更难了。那不管是这个流感病毒啊或者是这个 SARS 病毒啊等等，就是其实都没完全在人类社会消失。那么 SARS 在人群中差不多2004年以后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对吧？但是其实在动物中还是有的，所以人们也不知道这个病毒什么时候会回来。那么基本上呼吸道的病毒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传播性比较强，所以你要想在这个爆发期间想要把它清零的话，这个我确实是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其实你看就拿南非的例子来看，其实它这个国家经过了好几波的这个疫情，你看每一波的疫情不管是Beta 变种的疫情还是 Delta 变种疫情，包括现在的 Omicron 变种，它其实那个分子也就差不多就是从起来到落下来差不多就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病毒它自己传播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是靠你这个分毒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像你比如像武汉那样的，中国觉得自己是靠这个极端封锁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实也许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中国政府觉得我是自己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势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其实未必是。那如果你把这样的做法，比如说我搬到南非说，南非我也采取极端封城，那我也3个月时间，我也用极端的这个制度的优势战胜了病毒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病毒传播有它的规律，每一步你看每个国家的一波一波的疫情，是不是它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人们的这个防疫措施起一定的作用，但最主要的是这一波一波浪潮，它自己病毒本身的规律，就好像人们不知道，比如说黑死病什么时候突然间会消失了，对不对？那然后呢，你这个包括 SARS 病毒，为什么只有6个多月，突然间它就从人类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科学家也未必搞得清楚的。所以不是就是像中国政府做政治文章那样的，一直在强调我的制度比你的制度优势。西方政府也可以做到封锁，也可以做到，但是 它的基点是要人性化，就整个措施出台之前以及它的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的尊重人们的自主的权利，以及整个过程中的人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根本，就是 do no harm，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嘛，
好
的，对吧？不要伤害别人。
那么林博士刚才指出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呢，疫情它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呢，这个共产党就偏不信这个邪。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那么我们现在这位中国领导人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他其实也是在做毛泽东做过的事情。如果说两年前的这个武汉封城，还有疫情突如其来呀，人们不知所措呀等像人们说可以原谅之处，那么目前西安封城就已经把封城的这个所有弊病暴露得清清楚楚，而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呢，就更显得中国式的不计代价的封城清零是得不偿失的。我来请教杨博士，为什么人们期待中的西安封城迟迟未见，而同样在许多人预计中的天津封城至今也没有发生，今后中国会不会慎用这个封城猛药？习近平他会不会适时的来调整或者放弃清零政策？您预计一下。
西安为什么这个不解禁？这个我没有这个具体的信息，但是清零政策必然造成两个结果，就是官员草木皆兵，因为怕有闪失，因为直接乌纱帽就给你去掉了。另外就是这个人道灾难，就是次生的人道灾难，或者说是人权侵害，这两个是不可避免的。那西安它已经封城了，而且也撤了一些官员，它使得整个西安处在一个草木皆兵中，它可能不敢轻易的这个放松啊，不敢轻易放松。而且这个西安传播的是 Delta， 不是 Omicron。这个 Delta 的杀伤力还要更高一些。另外天津为什么不封城，我觉得和习近平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来说习近平的政治考量，一个是冬奥会，如果天津封城北京封城，造成了直接是在这个冬奥会的场地外面的人道灾难人权侵害的话，这个奥运会恐怕就办不下去了，所以他可能在使用封城的这个措施中更加谨慎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这个封城再继续下去的话，清零继续下的话，势必要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不要忘了，今年对习近平来讲是个大年，他要这个进入第三届，直接进入无限期的执政啊。这个如果经济下落，再出现其他灾难的话，他可能就感觉到不是一个吉祥之兆，所以他又得照顾经济发展。所以因此呢，我觉得习近平在未来的阶段，就是在他工具箱里什么都有。可能北京进行分级封锁，天津分级封锁，然后他要严他就可以严，要松特意松。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工具箱现在比其他的人的措施更多，这个是根据他的政治需求而使用哪一个工具啊。基本上我认为他不敢彻底的放松，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中国还没有经历一个像美国和其他国家这种放松以后出现成千上万的这种传播以后造成的那种整个社会的反应，会对政治造成什么的冲击，他不敢，恐怕不敢做这种试验。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个紧张的防疫还是主调，但是工具箱里，习近平工具箱里有更多的工具。
好的，那么林博士，现在您还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您谈谈这个观点，这个问题好吗？
对，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现在当然是保自己这个十大，以及其实保整个中共，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根本的目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政府来说，当然其实老百姓里面各个城市，你是因为疫情死亡多少人，还是因为其他的这种次生的人道灾难死去多少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并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仍然会坚持这个积极的这个清零，社会面清零等等，都会采取这些极端的手段来达到政权的稳定。
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林博士和杨博士发表的看法都是他们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